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我常常会在晚饭后去家附近的西街散步，那里也是游客最密集的地方，因此啊，到了晚上会十分的热闹。有一次，我就注意到一个脸被烧伤的男生在街边摆地摊，他一边打鼓，一边卖着 USB、光盘之类的小商品。当时我就很好奇，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凑上前去观看他打鼓。那为了支持他，我向他买了一个 USB， 并顺便与他交谈了一会儿。他也十分的愿意并且坦诚地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的谈吐和他对这个不幸事件的淡然心态，以及乐观的人生态度，令我印象深刻。因此啊，当时我就在想，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采访他。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高翔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大家好，我叫高翔，来自广东，今年31岁。
你的脸是怎么受伤的？
小时候被火烧伤。
那个时候几岁？
4岁的时候。
怎么发生的呢？
自己跟我的堂弟在学校玩火。因为那时候我妈是老师，没有人带着我们，所以我们两个就自己跑到学校的柴房里面点火。第一根火柴它是烧着了，但是很快的熄灭了。然后我们把它扔在地下，下面是有很多的那些虫草。
干的那种。
对，非常干，而且那时候刚好是元旦节。又很干燥，然后很容易的就是产生了火花。然后就烧着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往里面走了。当我们回过头的时候，才发现外面已经是很大的火。当时我们因为小嘛，总以为把那些柴往外推就可以灭掉那些火。
啊，那不越来越大了？
就是这意思。很快的，因为那里的烟太大了，我们两个小孩就晕了过去了。
当时是谁发现了你们，然后把你们送到医院去的？
是学校的一些学生。他们就觉得厨房那里的火好像觉得很大，然后又有很多的烟。后来老师就过去看，才发现了我们。
那会有救护车吗？
有，镇上的。
去医院的路上你有知觉吗？
在路上的时候醒过一回，然后就听到我妈在车上一直哭个不停，很快又晕过去了。去到医院之后我也醒来了一次，也是听到我妈还在哭，但很快还是晕过去了。
4岁的时候就已经记得很清楚了，
模模糊糊吧。
烧伤了多少？就是烧伤的面积有多少？
大概有40%左右。基本上就是从脖子到头部烧伤了，还有手，但是身上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有一点点的伤疤，还有这个腿部。
就都是看得见的地方。
对。
你的手好像烧伤比较严重。
手部当时是做了一次手术，就是把这里中间给切开了。就为了能够更方便使用筷子，写字等等。
你现在就是拿筷子啊，拿什么东西
都很方便，
都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
这个也过了蛮多年的，你身上还会痛吗？
不会了。
除了治疗这个身上的一些伤，还有没有做一些整形的手术？
基本上就是在一些身体上没有烧伤的部位，就会切一些皮肤来去修补。
脸上有
修吗？
那所以你这个烧伤的还是挺严重的啊。
是。
这个恢复期有多长？
1年的时间。
整个恢复期你都在医院？
对。1年多后才出院。
这个1年时间你有什么样的记忆吗？
基本上是没太大的记忆，就是在中途的时候醒过来了几回，就隐隐约约听到我妈在跟我爸吵架。有的时候就听到我妈在哭。
他们都吵什么呢？
可能一方面因为本来我住院的压力也大。那时候那个年代因为比较穷。
这个费用你知道大概有多少吗？
在当时是花了10几万。
算蛮多的啊，是九几年 对吧？
95年。
就烧伤之后什么时候去上了学？
出院之后就马上去读书了。
五岁的时候就去了？
对，当时读的是幼儿园。
刚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别的小朋友对你有不友好的这个态度？
当然会有啊。刚去到时候，很多一些小孩子可能就会觉得我这样很害怕，甚至觉得我这样子很搞笑，就是有种嘲笑的感觉。
他们会说你什么吗？
觉得我像个魔鬼了。
长
得很可怕咯。
当时听到这种言论，你的感受是什么？
哭一下就会去跟我妈说，但是自己的内心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
可能还不是很理解。
对，
但
很快的也跟那些同学就玩到了一起了。
可能他们也很小，就也是很天真的。
对，
那会有玩得很好的朋友吗？
有，挺多的。
那会你们父母有没有考虑过送你去特殊的学校？
没有。我自己也不太愿意。
大概是到什么时候你才意识到这个事故给你的人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十一二岁吧，因为到了五六年级那时候，很多同学他们对我各种各样的嘲笑，甚至到了初中初一左右，很多同学都会欺负我，会打我。那时候我的思想方面慢慢变得自卑，甚至是很讨厌这样的同学，因为他们不单单会欺负我、打我、嘲笑我，甚至还说我妈妈生了我一个怪胎。
会打你吗？
对。
那你会还手吗？
开始的时候不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哭，甚至去告诉我妈。
让你妈去打他吗？
我妈从来不会批评人家。因为我妈她是一位老师。
她是小学老师？
对。
教什么的？
教语文。她不允许我打架，她也不喜欢去批评别的孩子。
但是她看到那么多别的孩子欺负你的时候，他不会生气吗？
他心里可能会很难过，但是他从来不会表现在自己的外表当中。因为他总是告诉我，他身为一位老师，首先他也是我的家长。如果我是他的孩子，他都没有教导好，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教导别的孩子。
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有别人欺负你的话，你又不还手的话，那你可能会受伤啊。他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有，但是他从来一直就都在教导我，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一时风平浪静。他每次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句话。
你会觉得，哎，我都听腻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子教我？
对，我甚至我觉得我妈这样的教导方式是没有用的。人家一样还是会欺负你，人家只会得寸进尺。那时候我不理解他。
那你有叛逆吗？不听他的话？
非常的叛逆。后来我就自己学会打架，我觉得别人打我，我就一定要还手。
还过很多回？
经常还手。
打得赢他们吗？
后来打得赢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打架，但是后来因为经常被人家欺负，打架多了，
有经验了。
有经验。
你都怎么打他们？
开始经常去锻炼了。
怎么锻炼？
就是跑步啊，在一些打沙包各种方面。
你还练过沙包？
对。
就是为了去跟同学打架
是
吧？
当时我的想法是为了我不欺负人家，但是我不允许被人家欺负。
就是保护自己。
对。
但是这种打架的行为，学校会不会对你们有处分？
有。开始老师对我的印象是挺好的，后来因为我叛逆了，甚至我经常跟同学打架。所以后来老师对我的印象非常的差劲，经常也报告给我妈。
这个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影响很大。然后很快的到初一初二一直在下降。小学的时候自己的学习还是挺好的。
到初中的时候这个心理会有变化吗？
变化非常大吧。开始的时候是挺好的一个学生，后来就变得很厌学，甚至很讨厌身边的那些欺负我的人，甚至还有一种觉得很讨厌这个社会。
会觉得上天对你不公平吗？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
会，经常会这样想。我就觉得为什么偏偏我却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整天要受到别人的排斥、嘲笑、冷眼。
现在会有改变吗？
现在完全不会有那样的心理了。因为出来社会之后经历的东西多了，看到的东西也多了，就去慢慢的改变了自己。
到了多大的时候你才开始改变？
大概是十八九岁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因为有三年没有读书，
嗯，
读完了一年中专之后我就没有读，
哦，
因为那时候也是经常跟同学打架。后来那三年自己在家里待着很久。
做什么呢？在家
开始的时候天天玩游戏哦，
嗯，
但是同时那三年让我学会了很多的技术，
嗯，
就是自己自学一些计算机应用的一些东西，软件的东西，还有自己学会了组装
电脑，
包括打字也是一样，在那三年里慢慢练出来的。
有一次我也进过你的直播间，当时我就看发现你打字特别快，我又很震惊，然后也有很多观众在评论说，哇，你打字怎么这么快？所以我也在想，哎，你是不是有专门的去训练过自己？
也没有专门训练，就是以前自己很喜欢电脑，然后就开始的时候经常跟人家聊天，开始我也不太会打字，对键盘也不熟悉嘛，然后经常也会低着头看着键盘的字幕一个个的按，后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摸索，知道它键盘的每个位置，然后慢慢的练习成为一种习惯，然后就越打越快了。后来那三年其实我想通了很多东西，就是觉得我自己曾经那些想法是非常的幼稚的，我的爸妈把我辛辛苦苦养大，就是希望我以后能够更加坚强，勇敢去面对这个社会，而并不是想看到我堕落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样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
嗯，
而我唯独要去改变的是我自己的性格，还有我的心态。
心态，对。
我觉得现在趁年纪还不是很大，我觉得我应该要重新改变自己。
嗯，
我不能这一辈子荒废了。
嗯，
所以我就重新的去找学校读书。
哦，
也是被很多学校排斥，
嗯，
拒绝。
学校会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的长相而不招你吗？
对，他就觉得我这个样子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同学。
嗯，
他让我要为别的同学去考虑。
那当你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我就觉得，老师从小不是教导我们，
嗯，
要接受残障人士的同学或者社会人群吗？
嗯，
为什么偏偏学校对我这样一类人会有排斥？
嗯，
不应该要更加关心鼓励吗？
嗯，
那时候其实我在意识到这个社会上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平的，我并不能因着这一位老师这个学校排斥我我就放弃，所以我在不断的去找。
嗯，后面找到学校了吗？
是通过了我舅舅的一个同学的关系找到了学校。那一位主任就是我舅舅的同学，
嗯，
他也受到了学校的批评。
嗯，
就是因为他让我进了学校读书，
嗯，
他受到了批评，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嗯，
但是我在想，我舅舅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帮我找到了学校，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那你进入这个学校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往常一样，还是会受到很多同学的排斥，
嗯，
甚至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学很多都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嗯，那当时怎么办呢？
还是跟他们一起住。
嗯，
他们也有的会申请要到另一个宿舍，
嗯，
但是有的也是同一个宿舍住下来。
在中专的时候有受到过同学的欺负吗？除了言语上面的。
第一次读中专是有。
嗯，哦，那会你还会跟别人打架哦？
啊，对。
到第二次还会跟别人打吗？
不会了。
会
那是我想通很多东西。
会还嘴吗？
不会了。
那当别人说你的时候，或者是要求换宿舍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说实话是挺难受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由着他们自己去做决定，我不能因着他们我去改变我什么，
嗯，
我只做我自己就可以了。
嗯，你也有提到你那段时间是比较自卑的嘛，
嗯，
这个自卑感大概持续了多久？
从四五年级一直到十七八岁。
嗯，它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会不会不敢看别人还是怎么样？
啊，对，不敢面对别人，总是喜欢低着头。
嗯，
还有的时候别人在嘲笑我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很强烈的难受。
走在大街上会有很多人回头看你或者是盯着你看吗？
会，每天都会，包括到现在为止。
一开始会不习惯对吧？
是。
现在呢？
成为一种习惯了，我就觉得这一切很自然。
嗯，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有抑郁的时候？
抑郁应该没有过吧。
哦，
就是自卑算不算抑郁？
那个不算。
那不算啊。
就是你已经到了那种就是觉得都
有轻生念头
啊。对对，
没有过。我只想过我要不断的努力去改变自己。
嗯，
别人越看清我，我只想越努力去改变。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去有轻生的念头。
嗯，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身边人也会有谈恋爱的这个现象。那你当时有担心过自己可能找不到女朋友吗？
小的时候，我妈还有我家人的亲戚，他们就觉得我以后可能找不到女朋友。大概是中学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跟我说，就是以后给你介绍哪一位哪一位。
嗯，
但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喜欢找到自己喜欢和喜欢我的。
嗯，那会儿说介绍，他们有没有说要介绍某一个人？
有。
嗯，
亲戚因为当时是农村嘛，
嗯，
他们的想法可能像我这样子，只能找一个和我类似的这样的人群在一起。比如某一个地方的哪一个女孩子，她可能也是因为烧伤啊，
哦，
或者哪里有什么问题啊，
嗯，就会觉得你们互相可能能理解，是吧？
对，只有那样的人才能接受你。
嗯，然后后面呢？
我其实很抗拒，我觉得我的心理是个正常的，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正常人一样可以接受我，不管是朋友，
嗯，
还是恋爱关系。
有没有哪一个事件或者是某一个人对你有启发？
我女朋友也算一个吧。
啊，
虽然说她自己没有给我太大的什么鼓励，但是自从我喜欢她之后，我就觉得我要迎着她而去改变。
嗯，哎，我很好奇你们俩是怎么见面的？
就是第二次读中专的时候认识她的。
嗯，
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她是志愿者，是接待一些新生的。
哦，
那时候我没注意到她。
嗯，
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自卑吧，不敢去面对，
嗯，
所以我并不知道有他的存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是因着他的同学，他的同学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他就主动的跟我联系，跟我打交道，因为他看到了我的样子，也知道我是个比较向上的学生嘛。
嗯，
那位学姐就很主动的找我跟他一起玩。在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我女朋友就跟着他一起去了我家。
嗯，
约他去我家，一起去学校。
嗯，
因为他们都要经过我家。
后面是怎么样发展成男女朋友呢？
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很喜欢他。
嗯，
因为他的打扮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比较朴素。
嗯，
比较简单，而且扎的头发是个马尾辫的，
很可爱的那种，是吧？
嗯，他的性格比较安静。
嗯，你是怎么追求他的？
我就经常约他见面啊，一起去参加一些课外的活动啊，
嗯，
然后一起去逛街，去超市。
嗯，那在你决定追他之前，会有担心他可能不接受你吗？
会。
嗯，那是什么让你又决定去追求他呢？
嗯，我觉得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嗯，
其实任何一件事也是一样。
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跟他说出了你的想法？
其实我在跟他一起玩的时候，
嗯，
在每个举动当中其实他都能感知得到，他也知道。
嗯，
包括他的同学也看得出来的。
嗯，有跟他表白过吗？
当然有啊。
嗯，第一次表白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说的，还记得吗？
第一次我约他在一个操场上，
嗯，
我就跟他说了一首歌曲的前面的一句对白。
嗯，是什么歌？
非你莫属。
哦，你还记得那一段话吗？
知道。
可以说一下吗？
当时我是这样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你的样子，这是什么感觉？我太紧张了。
没关系，他当时就坐在你对面是吗？
他是跟我一起走着。
哦，然后你忽然间就这样跟他说吗？
他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是他说要不你还是不要说出来。
但你最后还是说了。
最后还是说了。
嗯，说完之后他是什么反应？
他并没有拒绝。
嗯，
他也没有给出答案。
后面是怎么答应的？
不知不觉当中吧，其实我没太大的印象。
嗯，
但是他是已经默认了。
哎，那你这个表白的模式是不是从偶像剧里面学来的？还是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加上也是可能看电视看多了。
嗯，
本来那个年代也喜欢去追求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嗯嗯，就想要耍点小浪漫，是吧？
对。
嗯，现在在一起有多少年了？
估计有差不多10年。
那你在这个中专学的是什么专业？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维护。
嗯，这个专业学完之后出来是能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帮公司的一些电脑维护啊，
嗯，
还有打字员啊，就是做一些电商售后等等都可以。
嗯嗯，毕业之后出来找工作有碰到困难吗？
经常碰壁，基本上都是被拒绝的。
他们为什么拒绝你？
公司因为看到我的外表，
嗯，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理由。
他们会怎么跟你说呢？会直接吗？
他觉得我应该要找一些残疾人士的工作会更加适合我，让残疾联合会帮助你去找。
有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
有，但是我不太喜欢，我喜欢靠着自己的努力，我想像正常人一样。
嗯，有去面试过多少次？
大概有10几家，基本上都是被拒绝。
都是一样的答案吗？
都是基本上。
嗯，
要么就找理由，就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不适合你。
嗯，
或者你的应聘没有通过，这些都是比较好的答案。有的更直接一点，他就觉得虽然我可以接受你的工作，但是我的同事他不能接受你，希望你也可以理解。
那当你被拒绝了这么多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会不会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就找不到工作了？
开始的时候有，
嗯，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觉得我既然出来了，我就要去尝试，不管失败多少次。很多一些成功人士，他们的案例也是差不多，
嗯，
甚至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几十次、100次都有。
嗯，有看过哪一位成功人士然后激励了你？
我喜欢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尼克胡泽。
嗯，
他是一位励志演讲家。
嗯，
他天生就是四肢没有了。
哦，我
知道，
我可能有看过那个。嗯
嗯，他天生四肢，他的手都是到这里的。
嗯嗯，
然后他的腿只有两只小鸡腿。嗯，他曾经也是有过轻生念头，他也去跳海自杀，但是他并没有发现他原来自杀不了，他会游泳。
这个有点讽刺啊。
对，他以前也受到过很多一些同学欺负嘲笑，但是他自己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看到了很多比他更加坚强的人，甚至他的父母很爱他，他慢慢的也去改变自己。
嗯，
直到最后娶了一位很漂亮的日本的妻子，生了3个孩子。
嗯，
他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去演讲，包括我们中国去了很多的地方。
嗯，
当我看到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算什么？我只是外表烧伤了，没了一双手指而已，但是他呢，天生四肢都没有，他活得比我还要开心，还要快乐。
嗯，就是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比你惨的人还大有人在。
对，
但他们可以拥有很正常很美好的生活。
对，
你就觉得你也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他们的心态。
嗯，
值得我去学习。
嗯，那最后有找到工作吗？
有找到一家，但是我也没有做多久。因为我觉得那个工作它并不是说很适合我，因为它都是一些做售后的，电商售后的，
嗯，
都是靠每天跟人家要求他帮我们好评啊、中评之类，就是改一下差评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没有对我没有太大的出息，做了几个月我就走了。
嗯，后面去做什么了？
后面我也去找了很多工作，还是没有去做成。
前面你有提到这个残障人士啊，
嗯，
其实我以前有听过一个美国的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说诶，好像我在中国的大街上很少注意到有残疾人在路上行走，嗯，比如说坐轮椅的等等。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
像你说的，其实很多一些残障人士 特别是毁容的，
嗯，
都会有一种自卑现象，
嗯，
因为我也有过，加上这个中国的社会很多都是带有色眼光去看待这一类的人群，
嗯，
所以他们受到了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嘲笑冷眼，他们就越来越自卑，不愿意走出来。
嗯，如果大家不再用异样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们看，甚至侮辱性的语言去说他们，可能他们会更愿意走出来。
是，
是吗？
好像我曾经有过一个例子，
嗯，
在我读中专的时候，我坐过一部公交车，
嗯，
其实公交车上的人呢，对我还好。
嗯，
虽然他们有异样的眼光，起码不会有太多的语言，但是偏偏那位司机他告诉我，
嗯，
他说建议我以后不要再坐公交车了。
为什么？
他觉得我这样子会吓到别人，他说对那些乘客有影响。
嗯，你当时有反驳他吗？
没有，我不吭声，因为那时候的性格比较自卑。
多大？
大概在18岁左右。
嗯，然后后面你有下车吗？
有下车，就是坐到下一个站我就下车了。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受，我在想我是否真的要按照他说的去做，为了别人。
嗯，
当时我确实想了好多，甚至自己还哭了，一个人坐在路边哭了好久。
当时在车里面那其他的乘客有什么反应吗？
他们可能都没有怎么听到那位司机说的话，但是那位司机说的话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确实很打击。包括我长大之后除了社会也会有，上了公交车上当然都会有一些人也一样会有异样的眼光，甚至不敢跟我坐在一起，都很正常的。
那后面听完这个司机跟你说这个话之后，你还有去坐过公交车吗？
开始那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我没怎么去想过坐公交了，
嗯，
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我去想了很多，受到很多人的一些鼓励，他们告诉我那位司机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想法的司机，并不代表所有的司机都是这样子的，
嗯，
就像这个世界上一样，有好人就有坏人，最重要是在于你自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嗯，
后来我想通了，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我自己，不能因着他的打击我就不用去面对这个社会，那我在大街上一样也会有同样的人跟那位司机说同样的话，以后你不要走在大街上了，以后你不要坐地铁了，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再去走在大街上，不用再坐地铁了呢？
这一段的话我有记得你说当时有一个是有一个外国人还是谁跟你说了个什么话
啊？对，经常我在公交车上比如有座位的时候有两个位置，很多人就是因着我的外表他们就不敢坐在一起，
嗯，
我就觉得我自己到底是不是给大家造成了太多的一些障碍，
嗯，
所以我就经常有这样的自卑的想法。后来我就认识了一位非洲的朋友，
嗯，
他也是一位心理老师，然后我就请教他这个问题，我就说我是不是给这个社会确实带来太多的一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后来那位老师他很自然甚至笑着跟我说，
嗯
，No， 你没有做错，错的是他们，有问题的是他们，因为他们心理素质无法接受你，所以他们的心理是不健康的，而你不能因着他们逃避这个世界，你应该要更加勇敢，你不要在乎他们怎么想，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就好了。
那听完他说这一席话你是怎么改变的？
我的心里很快一下子就释怀了，我觉得那位老师说的非常对的，如果一个有爱的人甚至他的心里是个正常的人，他不会带有太多的有色眼光去看你，甚至排斥你不跟你坐在一起。
嗯，有碰到过哪一些人是让你觉得很感动的或者是很暖心的？
我出来社会那几年我在街头上有过卖艺，因为我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我经常会有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同情才会去赞赏你给钱你，但是更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不单单赞赏你，他会给你拥抱，他跑过来给你一个很大的拥抱，然后说一句加油，甚至有的人他会在你面前伸出大拇指然后告诉你我不是同情你，我是支持你，因为我觉得你 更值得我学习。当我经历了这些事情，见到的人群不一样的时候，更见到的越多是这样一类有爱的人，我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它还是很美好的。我应该因着他们而去改变，而不能因着那些给我不快乐的、带来伤害的人去改变自己。
那会不会有碰到对你不友好的？
有，因为在西街每天的游客不一样，所以见到的人群都不一样，所以我每天都会接受不同的人群对我的看法。因为我长得比较特殊，然后毁容了，有的家长他会因着他的孩子过来对我好奇，就会急急忙忙的把孩子给拖走。有的家长呢，他还会把他的孩子给捂住他的眼睛，不让他看到我。还有的一些情侣也会，就是捂住他的女朋友的眼睛，不让他看到我，就担心吓到他们。虽然我的心里开始是很难受的，但是我要换一个角度，也许他的家长是为了他的孩子好，但是我还遇到让我更加感动的一些家长，是他会带着他的孩子来到我的面前，然后在我的面前告诉他的孩子，这位叔叔或者这位哥哥，你看他虽然这个样子，但他还是那么勇敢，那么坚强，为了生活勇敢面对我们。你长大之后应该要向他学习，要去对这样的一类人群有爱，帮助他们。
你刚刚说的前面 那一类家长，你觉得他们可能是在保护他们的孩子，你觉得这是一种保护吗？
对于家长他自己来说可能是一种保护，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子反而给自己的孩子保护的太多，在以后长大之后，他要是再见到我这一类的人群，他怎么去面对？他一样会害怕，一样不敢面对，因为这个社会像我这样一类的人很多，
而且也会让小孩觉得长相是最重要的，不用去在乎对方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对，我认为就是另一种家长，他一直激励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以后他遇到我这样的一类人群，他可能他会懂得包容，懂得尊重，不单单对他的孩子好，还有我这一类的人群受到了他这样的去鼓励，反而他们更容易走出这个社会，
可能也会少了很多因为这种不幸的遭遇而轻生的人。
对
对，
这不单单帮助自己，也是帮助他人。
有一次我有进入你的直播间去听嘛，其实我看到大部分的人好像是比较友好的，然后也有会找你问他的人生问题，也有一些少数的人会说，哎呀，你都长成这样子，你就不应该出来，这样子比较恶毒的语言。当时你是怎么样回复他们的？
直播之前我就想过了这样的问题，我就做好了准备回答他们。像我这一类人群，按照你这样说的，那我们就是不用活在这个世界了吗？那这一类的人群都该怎么办？难道我就因着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弃自己的人生？同时我知道这个社会上包括直播间的人会有更多的人是希望鼓励我，就是走出来面对大家，那我为什么不为着他们而去做，我偏偏要因着你这句话就不在直播间面对你们了吗？
你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你的生活的？
我现在没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我现在在街头一边卖艺，然后一边会卖一些 CD 和 U 盘。
在西街这里现在是？
对。
一直在这吗？
在这里已经有4年。以前在广州，还有一方面在直播。
你现在直播是主要直播什么内容？
跟大家聊一些心理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
他们一般都会向你倾诉什么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都有。有的人可能他欠了一大堆债，然后他自己就有轻生的念头，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有的因为失恋了，他好像就以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那你都是怎么样开导他们的？
就面对不同的人我就回答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欠了债想要自杀的人呢？
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自己以前我欠了十几万的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自己，我就是通过大半年的时间在外面一边卖东西一边卖艺，我就很快的把那个钱赚回来，就还光了。
嗯，你当时是怎么欠的这笔债？
我跟我女朋友本来是谈婚论嫁的，在16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家里是非常的反对，所以就把她给关在家里，不让跟我联系。
嗯，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逼迫她。
嗯，
她就是为了家人，最后就只能舍弃了我。
嗯，
那2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堕落。
嗯，
然后那2年基本上都没有工作，也没收入，一直就是刷着信用卡，还有网上贷。等等、
嗯、对，其实我也想问啊，当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说反对你们在一起？
当然会有。
嗯，
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觉得跟我在一起可能会拖累他以后，包括他的家人也是个意思，觉得跟我在一起没了形象，
嗯，
等等之类都会有。那2年里我等的确实也是很辛苦，
嗯，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还会回到我身边。等了2年后，他最终还是回来了。
那当时不是被家人锁住了吗？后面怎么出来的？
后来他就因为答应家人不再跟我联系嘛，最后也是因着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嗯，
然后我也在不断的在找他，
嗯，
他最后才选择了回来我身边。
嗯，那他父母还知道吗？
现在应该知道。以前他的姐姐就是非常的反对我们的，他就认为他自己的婚姻会很幸福嘛。
嗯。
但是后来他姐姐也离婚了，虽然我自己也会对他姐姐有点遗憾，
嗯，
但是我希望，更希望他姐姐在这一点当中，
嗯，
会有醒悟过来，嗯，因为他姐姐以前很看重外表，
嗯，
就是他姐夫也是一个长得比较帅、比较有形象的男人，
嗯，
但是最终还是走到了婚姻的尽头。所以我就很希望他姐姐在这一次经历婚姻当中会对我们有所改变的看法。
嗯，有吗？
目前感觉不太有，但是他已经知道我们在一起，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
嗯，
我相信也通过我这几年的努力，他家人应该也会有所改变的对我们的看法。
嗯，那这个会影响你女朋友跟家人的关系吗？他们现在是会联系的吗？
一直都有联系，都会回家，正常回家的。
嗯，那会聊到你们俩在一起的这个事情吗？
比较少。
是不是？对，其实他父母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去聊，然后他也不聊。
对，加上他现在的年纪也比较成熟了，以前会离开我，因为自己的想法太过于简单，
嗯，
太过于在乎家人的想法看法。但是现在他自己长大了，他有了自己的想法，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对，
嗯。那他在前几年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我其实可以找到更好的，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也许真的走出去就是会觉得没有面子，然后家人又这么反对，我为什么干脆不跟你分手呢？
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后来经过家里的灌输，
嗯，
思想灌输可能会有。
嗯嗯，那后面他又是怎么想通的？
这个还是要问他。
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是不太会愿意去分享自己这种痛苦的经历啊。
嗯，
是什么样让你决定来上我们这个视频，然后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痛苦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不管是快乐的、难过的，它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只表现你自己快乐的一部分，那说明你这个人不够真实，是过得很虚伪的。
嗯，
不管是痛苦、快乐、悲伤还是难过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毕竟是人生。
嗯，
人生的经过就有酸甜苦辣。
嗯，
就好像我受的伤害，如果不是因着那些人对我的嘲笑冷眼，甚至看轻我，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嗯，
那么坚强的自己。
你觉得是他们铸就了你吗？
是，我应该感激。感激的不单单是那些陪伴我的人，更加要感激那些看轻我的人。
你现在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
现在正在打算学着架子鼓。
拿得住吗？现在
拿不了，但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嗯，
我戴了一个手套，然后甚至用胶纸把那个棍子给套住。
会痛吗？这样子打的话
粘在手上时间久了确实有点痛，
嗯，
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有付出。
嗯，学了多久了？
之前是学了有几个月，但是后来这一2年没有怎么学，但是我想重新开始。
嗯，那之后是希望把这个架子鼓作为你的事业的一部分吗？
并不是事业，这只是个爱好，
爱好
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嗯
还有未来，就希望在婚姻家庭中有了自己的孩子，组建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我不需要有多么轰轰烈烈，只要平平淡淡就够了。
嗯，那假设你未来你的小孩看到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爸爸跟别人长得不一样？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去跟你的小孩解释这个事情？
嗯，以后可能我的孩子也会嫌弃我，那我打算交给我女朋友去做。我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的孩子反而会比别的孩子更加坚强。他会觉得我的爸爸虽然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的孩子会有一天他会认为我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
嗯，
包括自己未来有个计划，比如十年后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嗯，那你希望十年后做什么呢？
成为一位演讲家，去激励更多的人，或者自己有以后可以成立一个公益机构，去帮助一些类似我这样的人群，或者这个社会上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残障人士等等。
嗯，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分享，嗯，应该也是能够影响很多人的。可能他们现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幸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看到你会觉得，嗯，其实可能还有更多人有更多不幸的事情，但他们同样能够坚强的生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
对，我不知道我自己将来可以帮助多少的人，一万个人当中我不一定可以帮助到一万个人甚至一千个人，但是只要在台下能够有一个人因着我的演讲而改变，
嗯，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我会通过我的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觉得就像你之前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刚开始很困难，但你都做到了，那么这件事我觉得应该也是同样。
我经常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不行，而是你没有通过自己的想法或者你的努力去改变而已。
嗯，
好像我开车开电瓶车，
嗯，
很多人不相信，但是我一样可以。
你是怎么学会的？
我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那些大人的自行车，开始的时候经常会摔倒，但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学会，不知不觉当中我可以骑得起来了。
我觉得你很小就已经很勇敢很坚强了。
对，因为从小就受到人家的不认同，
嗯，
他们就觉得你不行，
嗯，
所以我越受到他们这样的一些不认同，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更加的去做到，
要证明给他们
看，证明给他们看。
哎，其实你看，你就只有一个小的大拇指，那你骑自行车怎么样控制刹车呢？嗯，
刹车是用左手这样扣。
电动车也是。
对，
但是如果说万一刹不住，不是很危险吗？
其实是一样的，我甚至是开的比很多一些正常人
还要利索。
对，更多正常人经常出事故，但是我并没有。不是说我一定没有了手指就不安全，
安不安全还是要看自己。
对，
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在观看我们这段视频的人并且呢处于人生中比较艰难的阶段的人说什么话？
我想说的是，人生真的很短暂，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痛苦，受过别人的嘲笑冷眼，那些都不重要了，那些都已经成为过去，而你的未来还有你现在走的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你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那我何必要为着那些不开心整天去烦恼，我还不如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好，珍惜每一天。特别上了现在30多岁，我就觉得生命越来越短暂，我的时间真的不够，很多事情想去做都还没有达成，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
当时你第一次看到他，你是什么反应？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很好奇，然后就觉得他很特别嘛，而且他看起来就是很沉闷的一个人嘛。
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喜欢你？
嗯，朋友。
朋友告诉你的？他没有告诉你吗？他不是跟你表白了吗？
因为没有，前期没有表白之前就知道了嘛。
嗯，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 稍微就注意一点。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面对吧。嗯，因为如果说拒绝他的话也怕他受到伤害，但是我接受他我又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当时就是有考虑到就是他的外表可能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嗯，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比较简单的嘛，只要合适，嗯，喜欢就行。
他有说他跟你表白，然后给你读了那个歌词啊。
对，
你记得那个对白吗？
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太紧张了。
哦，你知道他要说是吧？
知道，因为我有预感嘛。他也说要约我出去，跟我聊聊嘛。反正就特别紧张，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就脑子一片空白的。
那说完了之后，你当时有想过要答应他吗？
嗯，就是刚开始是没有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
那后面怎么样又同意了呢？
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乐观向上的人，接触的多，要理解他多一点。
嗯，你们俩在街上会手牵手吗？
偶尔。
牵手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盯着你们看？
只要跟他在一起都会有异样的眼光。
你会难受吗？
不是说特别难受，就是说有时候会比较在乎他们的看法。
嗯，后面父母是怎么知道的？
也是通过一个新闻报道吧。
哦，你们是被采访了是吧？
在，不过前期都知道的，一直都知道，只是说后面因为一个报道的话就它就影响的大了嘛。
哦，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对，
当时你为什么会同意接受这个新闻报道？
嗯，
不担心吗？不担心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会对你指指点点吗？
没有想太多。
嗯，那当你父母就是知道了之后他们是什么反应？
嗯，就不同意，极力反对，然后中各种办法把我劝回去。
嗯，我听他说他们把你关起来了。怎么关起来的？
就禁足，没不让我出门出去。
那不每天还得有一个人在家看着你？
他们没有说直接锁住嘛，就是反正就在家不能走就行了。
嗯，那你当时有电话吗？
有啊。
还可以跟他联系吧？
联系不敢联系啊。
这两年你的想法有改变吗？就是你被关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放弃了？
是中途我们有分开过啊。
哦，那后面又是什么让你转变了呢？又想要回去？
也许自己经历的多，然后看到身边的那些朋友他们都是失败的比较多嘛。
嗯，
所以后来自己也想通了，而且他对我也是一直挺好的。
嗯，
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他放不下吧。
嗯，他是怎么对你好的？
他也会默默的给我买些东西吃的，或者安慰一下，也会在我们争吵的时候，虽然说他不会说直接跟我道歉嘛，但是等我们吵完之后他其实也是有跟我服软过的，只是说没有用直接道歉那种，就是用他行动来表现出来，使我也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还是觉得挺温暖的吧。就算我们吵得再怎么样，但是还是能够回到以前一样，所以我觉得挺幸福的。
你们在一起有11年了啊，你觉得这11年来整体来说是幸福的吗？跟他在一起觉得开心吗？
还是开心的多一点。
嗯，
虽然有生活也会有烦躁一点，但是还是会一起去面对。
嗯，有没有想过要结婚两个人？
我们都有在计划，父母那方面没有同意嘛。
嗯，
所以是在努力的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会支持吗？
哎，有点难了。
那他的父母呢？
还好。
见过吗？你们见过面吗？
有见过。
嗯，你对他父母的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呀，他父母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跟他相处啊也比较融洽。
怎么样，是不是也没那么难？
很难，
紧张是紧张的，但是也没那么难，对不对？
我很难。